上回书说到关云长河北寻凶，因为关云长没有曹操给的过关的公文，所以就在东岭关刀斩孔秀，到洛阳呢又杀了韩福孟坦。没想到关云长到了泗水，这个泗水关的主将卞喜就跟孔秀他们不一样了，迎接关云长满面带笑，而且还跟关云长说，将来见了曹丞相一定替你禀明委屈。就这样把关云长跟甘糜二夫人就让过关去，到了关前的镇国寺。卞喜陪着关云长进了镇国寺，老君呢就保护着这两辆车。没想到关云长刚来到寺内，这个镇国寺的住持和尚普净来迎接关云长。关云长一听这个普净和尚是自己老乡，那真是喜出望外呀。既然是老乡，这话可就多了。普净跟关云长一说话，卞喜在旁边气坏了，心说你这和尚说什么，你要把我的机密泄露出去，我可就没法杀关云长了。我是曹丞相的守将，关云长没有过关的公文，我就得把他杀了，面见丞相请功。所以卞喜冲着普净和尚一瞪眼，哎，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可真奇怪呀，关将军远路风尘刚到这儿，茶还没喝一口呢，你唠叨什么呀啊，还不推到一边去。关云长看了看卞喜，将军，我跟老方丈既然是乡亲，多说几句话也无妨事。卞喜心里边有鬼，普净心中很清楚，普净就没说话。关云长右手一指，卞将军请吧，关将军请。两个人往里走，卞喜心说，等关云长死了以后，我再收拾你这秃和尚。可是普净现在心里边就打算搭救关羽，好把卞喜的计策告诉关云长。就这样人是往里走，快到禅堂了。普净老方丈走到关云长身背后，关将军，请您到方丈室用茶。好，谢阔老方丈。这件事卞喜可不能拦着，这是寺里的规矩，任何施主要是到了寺中，老方丈也得客客气气把这位施主让到方丈室吃茶。关云长来到方丈室，往这一坐，卞喜呢就在旁边陪着。小和尚献过茶来，老方丈把茶往上一递，走到关云长跟前，一抬头用手轻轻往上一指，关云长借着老方丈手指的方向一看，哎呀，老和尚正指的是墙上挂着和尚所带的戒刀。方丈轻轻说了一句，关将军，你可要小心啊。关云长看着普净老方丈，心中明白了，点了点头，又看了看卞喜。当用过茶之后，关云长站起身形，就跟旁边的老君说，抬刀伺候。老君明白了，就捧着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刀，紧随在关云长的身背后，跟着卞喜就来到了禅堂。酒宴是已然摆上了，关云长跟卞喜落座了，手捧青龙偃月大刀的两名老君就在关云长身背后一站。关云长拿眼睛一扫，关云长看见了，身为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， 处处得提高警惕，何况现在在曹操的管辖地面已然经过东岭关还有洛阳这两件事了。所以关云长拿眼睛一扫，他明白了，他已然隐隐约约看见就在禅堂旁边的夹壁前里头，刀光影影，有武士各持兵刃。再往外边一看，啊，表面上看着镇国寺很清静，实际上已然暗藏杀机。关云长把脸往下一沉，卞将军，请问你把我关某让到镇国寺设宴相待，是好意还是歹意？
啊，哎呀，关将军，我一片好心，把你请到这儿，将来面见丞相还要替你报名委屈，怎么能说好心歹心呢？还不知道关将军为什么问出这样的话来。
好啊，我已然看见你夹壁墙中有埋伏了，你竟敢加害关某吗？卞喜一看心说坏了，马上把酒杯往地下一扔，来人，刷的一下，武士望出一拥就动手了。关云长手多快呀，宝剑望出一亮，就跟削瓜切菜一般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卞喜手下的人几个人头就落地了。卞喜迈大步腾腾腾往外就跑，关云长一伸手就把老君手中的青龙偃月刀拿过来了，几步窜到禅堂之外，顺着走廊追赶卞喜。卞喜，你哪里走？眼看要追上卞喜了，卞喜早由打怀中掏出了自己一对流星锤。卞喜是有名的飞锤匠啊，这一对流星锤是百发百中，两个锤脑袋当中间是3丈6的绒绳，打出左手锤去，右手锤回来；打出右手锤去，左手锤回来。所以你要躲开这流星锤，可跟一只锤不一样。关云长往过追，卞喜就估计这尺寸，锤能打上关云长了，马上一回头，一刀手，流星锤这右手锤就出来了，奔着关云长的面门。关云长拿大刀往前一护，嘡啷一声，这锤就磕到青龙偃月刀上。可是关云长不能撤刀啊，如果一撤刀，这左手锤跟着就到，就听汤汤汤汤，流星锤打到青龙偃月刀上。关云长心说，好你个卞喜，我要不劈你誓不为人。就在卞喜往后一撤绒绳，两个锤眨面差功夫，这功夫关云长刀真快，刀啪一抖手一抹，正抹到绒绳之上，嘡啷啷，这俩锤脑袋就掉到地上了，可把卞喜吓坏了，撒腿就跑。关云长举青龙偃月刀追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就把卞喜劈为两半。这一下，镇国寺中所有卞喜手下的人可都看见了，大家伙全都吓傻了。此时关云长威名已然震动天下，谁不知道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，斩延京诛文丑啊？眼瞧着飞锤将卞喜被关云长劈死了，大家伙吓得不敢动了。关云长抬头一看，卞喜手下的人正围着甘夫人、糜夫人两辆车，关羽大喊一声：“尔等闪开！”这些兵是真听话，唰一下全闪开了。关云长来到甘夫人、糜夫人车辆之前，问了一声：“二位嫂嫂受惊否？”甘夫人挑起车帘：“二弟，你放心吧。”此时关云长是时时刻刻把两名嫂嫂放在自己的心中。关云长明白，要打算冲过重重关隘到河北寻兄，自己性命无关， 必须要保住两位嫂嫂的性命。这时候普净老方丈走过来了，关云长赶紧把青龙偃月刀交给老君，上前施礼：“法师，要不是您搭救，恐怕我关某早已然被贼人所害。”普净老方丈手打问讯：“关将军，贫僧在此处也不能待下去了，我收拾衣钵云游四方，关将军你我后会有期，望将军前途保重。”方丈：“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老方丈可要注意身体，你我只盼着来日再见。”老方丈在这收拾东西离开了镇国寺，关云长看方丈走了，这才乘夸赤兔马，让老君推动车辆够奔荥阳。这样关云长已然过了三关，斩杀了四员曹操大将。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荥阳太守王直的耳朵里。这个王直跟洛阳太守韩福两个人是儿女亲家。关云长一路斩官夺将，杀了韩福了。王直也知道关云长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要想取他的项上人头交给曹丞相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知道关云长快到了，王太守就把手下纵使官胡班叫来了。胡班来到王太守面前，深施一礼，拜见太守大人。胡宗师，关云长可快到了，他离开曹丞相的许昌，要到河北袁绍那儿去，咱们可是丞相手下的战将，不能放关云长走啊。胡班呐，我告诉你一个办法，你必须听我的话，把关云长的命给我要了。胡班一听，杀关云长？太守大人，您让我怎么杀关云长啊？胡宗师，凭你的武艺是办不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把关云长接到咱们城中，预备好了馆驿，让他到馆驿安歇。等到关云长夜里睡着了，三更天，你带着一千兵，每人一捆柴火，带着龙皇焰硝、火石、火镰，夜里三更天，一把火火烧馆驿，连关云长带刘备俩夫人，还有咱们馆驿中所有的人全都烧死，这样就能够万无一失了。好，谨遵太守大人之命。这样胡班就赶紧去准备吧。一千兵，每人一捆柴火，得带着龙皇焰硝、火石、火镰。太守头戴乌纱帽，身穿蓝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官靴，带着几百兵出城去迎接关云长。等见着关云长到了，赶紧催马过去，王直是笑脸相迎。迎接关将军迎接来迟，在将军马前领罪，在下是荥阳太守王直。哎呀，原来是王太守，谢过了，关将军请吧。关云长一看王直没有害自己的意思，所以呢心就放下了，让老君推动车辆在前边进了城，自己骑着赤兔马跟着王太守并马而行，就进了城了。由打进城之后一直到馆驿，那王直是好话说尽了。关云长这个人呢，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强而不凌弱。他在上边，就连曹操都算上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你有权利，我不巴结你。傲上吗？而不忍下，但是手下的人没有官职，而且穷人没有能耐的，关云长都非常心疼，而且也知道照顾。欺强而不凌弱。你让关云长欺负比自己弱的人，那关云长说死了也不干，这是关云长的脾气秉性。所以一看王直 满面带笑，说出话来那么好听，关云长就没有什么防备。等到了馆驿之后，两位夫人下了车，关云长让老君陪着进了馆驿安歇，然后关云长下了马，来到馆驿之中，王直亲自陪着，有人伺候洗脸喝茶。王太守就跟关云长说：“关将军，卑职已然在衙中备下酒宴，关将军给您接风掸尘。”关云长心说：“算了吧，便喜在镇国寺请我赴宴，就打算害我，这酒宴不吃也罢。”关云长就婉言谢绝了。这个荥阳太守王直还真不错呀。关云长不去赴宴，王直派人把酒宴送来，亲自陪着关云长吃酒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王直站起来了：“关将军，我不在此打扰了，请您赶紧休息，远路而来，一路劳乏，您赶紧睡觉吧。”王直走了，关云长喝了点茶，来到二位嫂嫂门前问完安之后，关云长回到屋中，在灯光之下观看春秋。这是关云长的习惯呢。关云长现在不但夜读春秋，而且还加上一件事，那就是夜里三更天必须起来亲自给赤兔马加草加料。关云长踏踏实实在这看书，外边这个纵使胡班到了，一千兵每人身背后背着一捆干柴火，怀中都带着一个包，这打开包之后，里边都是龙黄燕硝，都是引火的东西，都带着火石火镰的，带着火绒的。胡班到了之后，就让这一千兵绕一圈，整把这馆驿团团围住了。胡班说：“你们听我的，我一声令下，您把柴火捆点着了，就往这公馆这扔，一千兵藏着。”这个胡班在外边溜达，什么时候了？已然过了二更天了。胡班一想，都说关云长这个人温酒斩华雄，虎牢关刘关张弟兄三英战吕布，这次归降了曹丞相，白马坡斩颜良，战延京逐文丑，关将军可不可一试啊？将来关云长死谁手里头了？是我胡班放火烧的馆驿。既然关云长一会儿就死了，我也开开眼，到底看看关云长什么模样，我没瞧见过呀。胡班想到这儿，就来到馆驿门前，轻轻的一叫门，看门的门分左右一看，是纵使胡班。哎呦，胡大人，你有事吗？请问你关云长在哪屋住？胡纵使，您看那不是掌上灯光呢，就那一间屋，可能是关将军正在灯下看书呢。您是不是见关将军有事儿，容我回禀一声？不不不，我是看看就行。胡班蹑足千宗，轻轻地走到院子里，然后走到窗前，从窗外往里看关云长。关云长正坐在桌前，桌子上长着灯光，关羽左手捋着五柳长髯，正在灯下观看春秋。哎呀，胡班两只眼睛看直了，关云长面如重枣，蚕眉凤目，五柳长髯根根滋润。在灯下观看春秋，左臂上有箭伤，缠着一块绸子，可是关云长脸上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。胡班一看，心说关云长怎么这么威风啊，就好像一尊玉雕的神像，庄重英勇，令人敬佩啊。看着看着，胡班不由得脱口而出：“关将军真乃天神也。”夜景更深，外边有人说这句话，关云长就站起来了。外边何人讲话？胡班不能不答呀。啊，关将军， 是我。荥阳太守手下众使官胡班，你进来讲话吧。这个胡班就得进去，推开房门之后，看见关云长在这一站，胡班不由得跪倒在地。胡班拜见关将军。
胡班，
你就是胡班吗？啊！胡班心说：关云长认识我，难道说我放火要火烧公馆这件事，关云长知道了？啊，是，我正是胡班。胡将军请起吧。你的父亲是不是住在许昌城外老人家胡华呀？胡半站起来了，点了点头，是，我的父亲正是桓帝驾前一郎致使回家的胡华。好啊，幸亏你来了，我有件事还要找你呢。胡半也不知道关云长找自个儿什么事啊，关云长就把包袱打开，把胡华老人这封家书拿出来递给了胡班。关云长认为这是一封普通的家书，因为自己经过荥阳，老人托自己带来的。没想到胡班把这封书信打开一看，胡班可吓坏了。老爹爹嘱咐我，如果关将军来到荥阳之后，让我好好照顾。幸亏我在这观看关云长的神威，我进来了，不然的话，我是家中的逆子，我把关将军烧死，老人家还不得气死啊。胡班拿这封书信跪倒在关云长面前，二将军，幸亏您带来这封家书啊，二将军，您赶紧走吧。我是奉了王直之命放火火烧公馆，加害将军跟刘皇叔二位夫人。哎呀，关云长倒退了好几步，看着胡班，此话当真？关将军，我岂能跟您说瞎话呀？关云长这才明白胡华老人一片诚心呢。胡将军，你起来吧，既然王直让你放火，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？关将军，您马上请出二位夫人上车，我立刻骑着马就走。我让人开开城门，放下吊桥。关将军，您赶紧保着二位夫人走，然后我回来假烧公馆，我再禀报王太守。关云长马上让老君叫醒了二位皇嫂，把事情禀明了。甘尼尔夫人穿戴起来上了车，老君推动车辆，关云长全身披挂整齐，胯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让老君推动车辆快走，就来到荥阳城的北门。胡班早已然命人把城门开了，吊桥放下了。为什么那么容易？因为胡班手中有令箭呢。这支令箭是王太守让他火烧公馆的，他拿着令箭把城门叫开了。城门刚开开，老君推动车辆到了。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出了城了，胡班赶紧回去假烧公馆。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往出走了没有几里地，就听见后边炮声隆隆，有人高声喊嚷：关云长，你哪里走？关云长回头一看，王直追上来了。关云长刀斩王直，要过黄河，下回再说。